郭泰、芙蓉、许绍。郭泰字灵宗，是太原界修人，家境贫寒卑微，早年丧父，母亲想让他到县衙当差。灵宗说，大丈夫怎么能做这种低贱的差事呢？于是推辞了。他跟随程高的曲伯彦学习，三年后学成博览群书。他善于言谈，声音悦耳，于是游学洛阳。初次见到河南尹李英，李英非常赏识他，于是两人结为好友，从此名震京城。后来回到家乡，士大夫们送他到黄河边，车有数千辆。灵宗只与李英同船渡河，众宾客望着他们，以为是神仙。司徒黄琼征召他，太常赵典举荐他为有道。有人劝灵宗出来做官，他回答说，我夜晚观察天象，白天考察人事，上天要废弃的，人力无法支撑。于是都没有应召。他生性善于识人，喜欢讲业教导世人。身高八尺，容貌魁梧伟岸，穿着宽大的衣服，系着宽大的带子，周游各郡国。曾在陈良之间赶路遇雨，头巾的一角塌陷，当时的人便故意把头巾折下一角，称为灵宗巾。他被人仰慕到了这种程度。有人问汝南范滂，郭灵宗是什么样的人？范滂说，隐居而不违背亲情，坚守节操而不与世俗隔绝，天子不能让他做臣子，诸侯不能与他交友，我只知道这些。后来母亲去世，他有极其孝顺的名声。灵宗虽然善于品评人物，但不说激烈的话和苛刻的言论，所以宦官专权也不能伤害他。等到党锢之祸发生，知名之士大多被害，只有灵宗和汝南袁弘得以幸免。于是他闭门教授学生，弟子有上千人。建宁元年，太傅陈蕃、大将军窦武被宦官杀害，灵宗在野外哭掉他们，非常悲痛。之后感叹说，贤人离世，国家困苦，看到乌鸦停在哪里，不知落在谁家的屋上。第二年春天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42岁。四方士人有1000多人，都来参加葬礼。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刻石立碑，蔡邕撰写碑文。之后对涿郡如直说，我写的碑铭很多了，都有惭愧之处，只有郭有道的碑文没有愧色。他奖励提拔士人，都像他所见识的那样。后来好事的人有的添油加醋，所以有很多华丽不实的言辞，又像占卜相面之书。现在只收录那些明显有事迹可考的，写在篇末。左元是陈留人，为郡学学生，因犯法被斥退。灵宗曾在路上遇到他，为他准备了酒菜来安慰他，对他说，从前颜卓矩是梁府的大盗，段干木是晋国的大石块，最后都成为齐国的忠臣，魏国的名贤。渠苑、颜回尚且不能没有过错，何况其他人呢？千万不要怨恨，只责备自己就是了。左元接受了他的话，离开了。有人讥讽灵宗不拒绝恶人，他回答说，一个人如果不仁义，你憎恨他太过分，就会招致祸乱。左元后来忽然又心怀怨恨，纠结门客想报复那些学生。那天灵宗在学宫，左元因有负于之前的话而感到惭愧，于是罢手离去。后来事情败露，大家都感激佩服灵宗。毛荣字季伟，是陈留人，40多岁时在田野耕种，当时与同伴们在树下避雨，众人都随意蹲坐，只有毛荣正襟危坐，更加恭敬。灵宗路过看见，觉得他与众不同，就和他交谈，于是请求借宿。第二天毛荣杀鸡做饭，灵宗以为是给他准备的，结果毛荣把鸡拿去供养母亲，自己用粗菜和客人一起吃饭。灵宗起身拜谢他说，您真是贤德啊，于是劝他学习，最终成为有德之人。孟敏字叔达，是巨鹿阳氏人，客居太原。他扛着的瓦罐掉在地上，看都不看就走了。灵宗看见后问他为什么，他回答说，瓦罐已经破了，看他有什么用。灵宗因此觉得他与众不同，于是劝他游学。10年后知名于世，三公都征召他，他都不肯屈就。禹澄字世游，是颍川鄢陵人，年轻时在县衙当门卒。灵宗见到他并提拔他，劝他到学宫游学，于是成为诸生的庸公。后来能讲论学问，但因为出身低微，每次坐在下座，诸生博士都来向他请教，因此学宫中以坐下作为尊贵。 后来征召他都不去，号称征军。宋果自重矣，是扶风人，性格轻浮强悍，喜欢与人结仇，被郡县官员憎恨。林宗用道义规矩教导他，用祸患失败警告他。宋果感动悔悟，叩头认错，于是改变节操，自我约束。后来以刚烈气节闻名，被公府征召，担任侍御史、滨州刺史，所到之处都能教化百姓。贾叔自此后是林宗同乡，虽然世代有人做官，但品性阴险狠毒，乡里人都厌恶他。林宗遭遇母亲丧事，贾叔来吊唁。不久巨鹿孙威直也来了。孙威直认为林宗是贤人，却接受恶人的吊唁，心里感到奇怪，没有进门就离开了。林宗追上去向他解释说，贾子厚确实有凶恶的品性，但已经洗心向善，孔子都不拒绝互相的人，所以我允许他进步。贾叔听说后改过自立，最终成为善士。乡里有忧患的人，贾叔就全力营救，被乡里称道。史书斌是陈留人，年轻时就有盛名。林宗见到他后对人说，强高而地基浅，虽然得到也一定会失去。后来果然因为议论挟取不正而败坏名声。黄允字子爱，是济阴人，以才华出众闻名。林宗见到后对他说，你有过人的才能，足以成为大器，但恐怕守道不坚定，将会失去机会。后来司徒原为想为侄女找女婿，见到黄允感叹说，能得这样的女婿就知足了。黄允听说后休弃了妻子夏侯氏。妻子对婆婆说，如今要被抛弃，将与皇家永别，请求见一见亲属，来倾诉离别的感情。于是大集宾客300多人，妻子坐在中间，捋起袖子列举了黄允隐瞒的15件丑恶之事，说完登车而去。黄允从此被当时人所唾弃。谢真字子威，是汝南少陵人，与陈留边让都善于言谈，都有盛名。每次一起去拜访林宗，没有不整日整夜交谈的。林宗对门人说，这两人才华有余，但都不合正道，可惜啊。谢真后来不注重小节，被当时人诋毁。边让因轻慢侮辱曹操，被曹操杀害。王柔字叔幽，弟弟王泽字季道，是林宗同郡晋阳县人。兄弟俩童年时一起去拜访林宗，询问才学品行应该怎样。林宗说，叔幽应当以做官显达，季道应当以经术通达，但如果违背方向改变追求，也不能达到。后来果然如他所说，王柔担任护匈奴中郎将，王泽担任代郡太守。又识别了在放牧中的张孝仲，知道了当游族的范特祖、邵公子、徐伟康都是从屠户和卖酒人中出来的，司马子威从士兵中被提拔，以及同郡的郭长信、王长文、韩文布、李子正、曹子元、定襄周康子、西河王继然、云中邱继志、郝李珍等60人都因此成名。论说庄周说过，人心比山川还险恶，因为人的动静可以察知，而深沉险阻难以捉摸，所以深厚的人性往往与外貌不符，知人则折的见识连尧帝都觉得困难。而林宗对雅俗之人都没有失误，大概是他的名性有独到之处吧。然而他言语谦逊，行为正直，最终能在乱世中安然恭谨的善于引导，使世人仰慕而成就名声，即使是莫迪、孟轲之辈也不能超越他。芙蓉字伟明，是陈留郡夷人，年轻时担任都官吏，以此为耻弃官离去，后来游学太学，师从少府李英。李英品性高傲简朴，每次见到芙蓉就谢绝其他宾客听他谈论。芙蓉不戴头巾，奋袖谈说，言辞如云，李英常常拱手赞叹。郭林宗初到京城，当时没人认识他，芙蓉一见就叹服，于是把他介绍给李英，从此郭林宗知名。当时汉中晋文经、梁国皇子爱都倚仗自己的才智在京城炫耀，假托养病不接待任何人。洛中好事的士大夫仰慕他们的声名，登门问病都不能见到。三公征召的人总是先咨询他们，按照他们的褒贬来决定取舍。芙蓉观察出他们不是真才，于是到太学与李英一起说，这两个人操行学业，没有名气，以豪杰自居，竟然让公卿问病，王臣坐门。我恐怕他们用小道败坏义理，虚名不符实际， 特别应该考察一下。李英认为对。这两人从此名声逐渐衰落，宾客渐渐减少，十几天后惭愧叹息逃走了。后来果然成为轻薄之徒，都因犯罪被废弃。芙蓉因此更加知名。周俊以礼邀请，举荐孝廉，公府接连征召，他都不应。太守冯岱有名声，到任后请芙蓉相见。芙蓉去了一次，推荐了郡中士人范冉、韩卓、孔宙等三人，然后以生病为由断绝了来往。恰逢党锢之祸，也被禁锢。妻子去世，贫穷无法并殓，乡里人想为他准备棺木寿衣，芙蓉不肯接受，说古代死去的人扔在荒野中，只有妻子儿女可以按我的意愿行事，只需就地土埋而已。芙蓉同郡的田胜，字仲相，与郭林宗志趣相同，也以知人闻名，悠闲自得，不做官都得以善终。许绍字子江，是汝南平舆人，年轻时言于明节，喜欢品评人物，赏识了很多人才，像樊子昭、何阳氏等人都因此显名于世，所以天下谈论提拔人才的人都称赞许绍、郭林宗。起初担任郡公曹，太守徐求非常敬重他，府中听说徐子江当了官，没有人不改变操守修饰行为的。同郡袁绍是公族豪侠，辞去濮阳令回家，车马随从很多，将进入郡界时却辞谢遣散了宾客，说我的车马服饰怎能给徐子江看到，于是独自乘车回家。许绍曾到颍川与许多长者郊游，唯独不去拜访陈实。另外陈蕃丧妻回乡安葬，乡人都到了，而许绍唯独不去。有人问原因，许绍说陈太丘、陈实郊游太广，广则难以周全，陈仲举、陈蕃品性太严，严则缺少通融，所以不去拜访。他就是这样裁断人物。曹操微见时，常常低声下气，厚礼相待，请求许绍给他品评。许绍鄙视他的为人而不肯回答，曹操就找机会胁迫许绍。许绍不得已说，你是清平时代的奸贼，乱世中的英雄。曹操非常高兴地离开了。许绍的堂祖父许靖、许靖的儿子许逊、许逊的儿子许相都担任三公，许相因为善于谄媚宦官，所以自己得到三公之位并封侯，多次派人请许绍。许绍厌恶他品行卑劣，始终不去拜访他。许绍的同乡李逵壮烈刚直有高气，许绍起初与他交好，后来有了矛盾，又与堂兄许靖不和，当时舆论因此贬低他。当初许绍与许靖都有高名，喜欢共同品评乡里人物，每月更换品题，所以汝南有月旦评的风俗。司空杨彪征召他，举荐他为方正、敦朴，朝廷征召他都不去。有人劝许绍做官，他回答说，如今小人得势，王室将要大乱，我想避开到淮海之地，以保全老幼，于是南行到广陵。徐州刺史陶谦以厚礼待他。许绍感到不安，告诉他的门徒说，陶公祖、陶谦表面仰慕声名，内心并不真诚，待我虽厚，其势必然变薄，不如离开。于是又投奔扬州刺史刘昼与曲阿。后来陶谦果然逮捕了寄居的士人。等到孙策平定吴地，许绍与刘昼南逃到豫章去世，时年46岁。哥哥许虔也知名，汝南人称平舆的深渊中有两条龙。赞语说，林宗怀揣珍宝，见识深远，善于鉴别，明察周游各地，始终践行实道。芙蓉见识真才，子江品评人伦，手持节操羞耻恶行，也都谦逊退让。